策略四，创建企业。相信你们还会记得，我的穷爸爸总是说职业得到保障是聪明的，创建企业是冒险的。富爸爸却说创建企业是聪明的，依赖职业保障是危险的。他们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我进一步讨论创建企业这个策略前，我想问一问，你们认为哪一个观点才是真实的？你们认为创建企业是冒险的话，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相信跟你们认为的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上，创建企业确实冒险的，因为成功与否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而且在创建企业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我不会建议大家贸然创建企业，但是如果是成功的话，收益却是极高的。你进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游戏，看看目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诸如亨利·福特、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理查德·布兰森等人，他们都进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游戏。如果你说太危险了，那么你让自己从成为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的行列中退了出来，这是你为这个想法付出的代价，也是你真实的人生。我有两三个诀窍告诉你们，因为创建企业实在是一门大学问，而且正如我说的那样，十家公司有九家会倒闭，但是我不会因此而退缩，我会尝试十次，这是我对十家公司有九家会倒闭的看法。那么把这个数字也包括在你创建企业的计划之内，我建议大家先从小企业开始做起，你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保持日常的工作，千万不要太过急进。接下来我会谈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第一，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和军校是为了学习领导才能。如果你打算成为一名企业家，除了领导技巧之外，你并不需要通晓其他技能。我之前提到过的好朋友拉里·克莱克，他创建了全美国发展最快的营造公司，更被公司杂志选为全年最佳企业家。拉里不晓得如何使用锤子，他也不知道怎样锯东西、安装水管设备，但他懂得如何当领导人。他没有任何建筑的技能，他有的是卓越的领导技巧。第二，管理技巧。在商业社会里有两类人，领导人和经理人。你必须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华伦·宾利斯说得很对，领导人做正确的事，经理人则正确的做事。正好说明了小企业家不能逃出那个陷阱，那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好的经理人，却不是好的领导人。所以你要决定你要当的是领导人还是经理人。事实上，如果你要成为一名企业家，你必须同时具备当领导人和经理人的技巧。在纽西兰有一名年轻的女士，她是一名领取福利救济的单亲妈妈。忽然间她改变了自己的现实，她说，或许我可以做得到。大多数人听从免费的建议，他们会说太冒险了，不要做。可是那名女士的朋友却跟她说，我们何不买一个企业。如果你是一名单亲妈妈，26岁，只有基本的高中教育程度，下定决心的话，就应该跟自己说，我如何做得到，明白吗？不是我做不到，是我如何做得到。这位女士的朋友是一名医生，她说，我在这间诊所工作，拥有这间诊所的人打算把它出售，但一直找不到买家，没有医生愿意买入这间诊所。真是奇怪，医生身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也认为经营这个业务是冒险的。他们跟这位已退休的医生商议，在没有预付任何款项之下买进了这间诊所。在这笔交易当中，这位年轻的女士从一名领取福利救济的单亲妈妈摇身一变成为诊所的持有人，并且已经退休了。她管理着大量的现金流，医生们仍然在该诊所工作，他们只不过是放弃管理的工作。这是一个改变个人现实的例子。我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创建企业跟年纪没有关系， 桑德斯上校66岁才创建肯德基，跟教育程度也没有关系。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不是医生。我的朋友拉里也不是建筑工人，跟教育体系所强调的专门技术也完全没有关系。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获得领导的技巧，我会说，志愿当领导的人会得到更多的领导技巧。为你的教会或慈善机构当领导人，从工作中学习领导和管理的技巧，这些对人的技巧是致富路上不可或缺的。创建企业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技术层面，是人事。你跟其他人合作愉快吗？如果你对人的技巧差，与别人一起工作时，你便要好好学习。许多 S 型的人好像自由职业者，他们独立工作，没有与别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学会对人的技巧，这是一个限制性非常大的因素，我稍后会再做深入的讨论。说它限制性大，是因为如果你跟别人相处不来，工作却不可不做的话，你可以想象到那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幸好商业社会里没有人会问你就读的是什么明星大学，你是不是专科医生，你是不是专业事务代理人，不会，他们需要的是领导才能、管理技巧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在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产品，不是系统，是人力资源。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领导人，有能力管理下属，对人公平友善，鼓励下属突破自我限制和自我怀疑，那么你便可以成功创建企业。而创建企业所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力。